娘子亲不做的女米小少年马路亲不阿家的巴克的安餐图心木多东巴土鸡将拉香吃罗全部西夏根据的牛子土鸡我这儿的水花都写咱们到这儿单巴三十八人生鸡没有浪巴拉香吃马屁生给钱肉娘来一块的跟着中部马路南巴尔讲这批街边陈列正在把将拉米加拉香吃罗鸡没赚钱赚把地来玩喷出喇叭生意云等做可以判定将你人不起人就花的那么香吃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第一外前性的因道。那么其中呢，在讲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因道，这呢分两课啊，在讲第二课说说自发的内容。那么讲说说自发内容呢，分了两课，在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的内容。那么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呢，分六个方面，在讲第四思维人类的苦。思维人类苦呢分两课啊，已经讲完了第一个思维三根本苦啊，在学习第二思维八支分苦。那么思维八支分苦呢分了两课，在讲第二思维其余四苦。其余四苦当中，第一个思维圆真回苦，第二思维爱别离苦，第三思维求不得苦，都讲完了。今天就是继续讲第四课思维不与灵苦。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认定不与灵苦苦相，第二呢就是以大辩智法语思维认定生死中周遍的不与灵苦。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力抉择入法门后做世间术士思维颠倒。那么首先讲第一思维认定不与灵苦苦相，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重体认定，第二呢就是差别认定。那么首先讲第一重体认定。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不与降临之苦者，如是的苦的差别彼等一切欲的是福者，连一个也在此世间之界中无，然不欲的同事唯以与彼等苦受用啊，就是讲对于不欲灵苦，首先从总体上视为这个苦的真实相状。那么对此呢，又要首先认定所谓的不欲以及呢灵的状况。那么其中所谓不欲，是指在这个时间界里面想要苦的有情一个也没有分别言之，就是以上所说的这一切苦的差别，比如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等等，对这一切的苦受余求的友情呢，在这个天下一个也没有。所以说不欲。那么所谓临，是指虽然不想要这些苦，但是呢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不欲的同时唯一受用这些苦。比如说不想要爱别离苦，可是到了世间不想要也要受用这些的苦同样不想要怨憎会苦，但是呢偏偏碰上了冤家 不相邀，也天天都要受这些苦等等。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不与江陵之苦。那么接着呢，大家要认识这种苦相无量无边，充满了世间界无数有情的生命历程。我们或许回想，既然每个人都不欲求这样的苦，为什么偏偏还会降临无量无数的这种苦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我等有情虽然不欲苦，想离苦，然而呢，他在过去和现前造作无数苦因的缘故，因此呢，必然会有这种苦降临。那么细致的说，就是由于世间界无数有情的心中，有着无始以来塑造而没有感受过报的无数恶业的习气。那么当这些习气一个个成熟的时候，一定是不想要那种苦，却唯一降临那种苦。可见在这个时间界里面，并非随着自己的欲想离苦就能离苦，而是呢，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随业运转的。在迷乱有情的心事当中，已随业过欲造了无数恶业的缘故，所以呢，在成熟的时候呢，将会出现无量无数的不欲离苦。因此呢，这是迷惑有情甚至轮回生命状况里面普遍性的一种苦相。这一章讲了重体认定不与灵库的苦相。好，下面讲第二，差别认定。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以表示必于思维。那么第二呢，就是鞭退一切。那么首先讲第一，以表示必于思维。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由王系的业的自在理，如王的庶民及夫家的仆属等诸人，刹那也无自在而不欲的同时，成了他所控制，为了个别稍许的过失而埋加堕苦，却无法逃避。现在因于刹的地方，也以自觉改着外，紧紧跑的也不能，故此等能表为是不欲然降临。那么大家要体会普贤上师的金刚句，就是说这里要依着金刚句的字词看到缘起的差别相，而其中呢，在横向上要知道中类的差别，同样在中向上要知道有因之果过程的差别。那么其中这个中向上来说，就是由王希业的自在力推动之下，已经受了一个艺术之身，就成了王的这个宿命，或者呢就是夫家的仆射等等。那么之后呢，他的命运上呢有一段一段的推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处在那样的境界受用当中，得到那样的艺术受用。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在十二缘起念当中，有过去时在十天当中熏习的种子，到了这个成熟位的时候，在此生呢得一个这样的身，之后呢遇到这样的境界，譬如有这样的助身，这样的这个牢狱等等，然后呢就是出现各种艺术受用，自身不享受那个苦的同时，那个苦已经降临了。这就是从中向上看到不欲灵苦。那么其次同样在横向上，就是由于我等终身往昔种下了各种差别的业因，在各自的心相续当中，随着数十业的成熟，会出现各种不欲宁苦的苦相。 那么在这里呢，举了三种苦相，其中第一个没有自在，哎，就是无自在苦。第二呢，就是烦恼过失，受很大的苦。那么第三呢，就是到了被杀的时候，一点逃脱的机会也没有。哎，就像这样子，鞭退开来，就是无量无数的不欲令苦。那么接着呢，要认识《金刚经》里的文言。那么其中说到往昔，就是指宿世的业；说到这个自在力，是说意志由业力在支配。那么成为王的宿命以及夫家的朴素的这个数字，就表示悉数于他，或者呢被他掌控着。那么之后呢，就要知道在具体苦相的妙处上是非常明显的。哎，说刹那也无自在而不欲的同时，成了他所控制。这就是妙处不欲而令。那么说到个别少许，哎，就是指在我们人世间看起来很小的过失，对此呢，却每加堕苦，每每加以堕苦，非常不想接受，却无法逃避，这就是表示不可免脱的。或者呢，现在把你引到造煞的地方去，也以自觉改走自外，自己也想是没有办法逃的，自己也觉得这一次一定要走了，连逃一步都不可能。而且这里说紧紧跑的也不可能，那么紧紧表示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而这个时候呢，不必说其他的，连受教都靠住了，而且呢，身后还有其他人拉枪逼着，被关在囚车上，自己虽然最想报命，最不想被杀，但是呢，连移动一步、逃一步都不可能。那么这样就解释出不欲令苦的真实苦相。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到一因三利，也就是说，杰作要铸成的确认这种苦相，而且呢，细致的看到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之后会发生定解。那么所谓意因，就是指往昔业的自在力，这就是意因。那么善力，是指第一个呢，就是不得自在的苦；第二呢，就是效果堕法苦；第三呢，就是造煞无奈苦。那么共同的苦相，那就是虽然不欲不想要，却无法逃脱，自然会降临的。那么接着呢，要看到这三种苦相是怎么描述的呢？其中第一个苦就是自身不想被控制，而却始终被控制，这样的一个不自在苦。那么第二呢，就是以少量的过失受过量的惩罚，而每一次都要降临大量的苦，丝毫都没有办法脱开，这就是效果堕法苦。那么第三个苦呢，就是不想被杀掉，断掉性命，但是呢，连跑一步也不可能，就是这样，这个造煞无奈苦啊，这样就会看到这个的确是不得自在的相。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这个顺序抉择，也就是说，杰作还要细致的观察到人性的想法是怎样的呢？现实又是如何的呢？大家需要明白，人性的想法当然是那样的不欲，那样的不想要，而现实却又那么无奈的。大家要清楚，其中第一个苦相是讲人最执着自我，认为我本人一定要有自由，什么都要我自身来支配，连被人 关一点点都不想接受，但是呢，现在成了国王的庶民，或者呢，就是夫家的仆属等等，以后呢，不要说别的，连一个刹那的自在也是没有的。这就可以看到，完全不随自欲而转的，而不欲的同时呢，反而非常重的降临下来了。那么其次呢，大家要看到，知识凡呢，个别的过失，稍许的过失，应当自受一点点惩罚，可是每一次都要加上很多惩罚的苦，那心里就非常不愿意了。我只犯了一点点过失，给我一点点苦，我还接受得了。但是呢，每次为什么给我拳打脚踢、皮鞭伺候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刑罚的苦难？他心里非常的不愿意。虽然这样极不情愿，却一点点办法也没有，每一次都必定要加上这么多的苦，连减少一点也不可能。那么第三呢，人活在这个世上最想报命，为了自己的身体可以舍掉钱财，同样为了自己的性命可以割掉身上的手脚等等，就像这样子非常不情愿必掉性命，但是呢一点自在也没有。这个时候除了自是觉得自己改造之外，连逃跑一步都不可能。那么这样事与愿违而必然降临的相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在押往刑场的路途当中，手上铐着手铐，脚上呢带着脚镣，而且呢旁边有三个持枪坚守的警察被关在囚车上面，随着鸣笛声迅速的前往刑场，一步也不可犯，一点也不可逃的。这就可以见到不予临审的苦相。那么下面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抉择深层愿力，这样就非常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抉择呢要从深层愿力上视为这个大苦相。首先要看到我们有情自具的欲乐，他对于自我最有爱护的心，而那个分别就是所有这一切的苦一点点都不想要。但是呢，单凭这么一点分别就能够如意而现吗？要知道，在第六世的分别以外还有八世系统，那个赖耶系统就是世俗地的天理所在，它毫无错乱的按照缘起律在显现。那么这样就要知道，在我当下的一种想法之外，必然有一个非常威严的因果律，是那个力量在推动着一切。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普贤上师《金刚经》里说的有王系的业的自在力的含义，也就是从前造了业以后，第二刹那就在自己的时中熏见了这个种子，这个就叫做因为识。那么到了成熟位的时候，这个业系就发生出力量来了，然后呢就按照这样的吸气力在变现，也就是首先得到一个所谓系数于他的依宿的苦身，没有办法摆脱，而且在差别的状况里面会出现那样的环境，有那样的掌控者，有受那样的刑罚等等，这个时候会出现境界受用。那么之后呢，更进是三者一合合，就要受艺术受用。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自己形象的分别之外，实际呢有极强大的天理在支配，有 来也系统的元气力再支配，更高的说，那就是法界随乍然元气在支配。哎，这就表示处在无明状况中的我等众生，心中有无数的这种业种，当然是逃不脱的。内心虽然不想受不想要，但是会发现在这无数有情的身上，有无数的不欲灵苦降临，就在一个有情的身上，也都有数不清的不欲灵苦降临。那么懂了以上显著的事例，的确它就成了真实的一个能表。那么智者们呢，举一反三，能够认识到在生死轮回无数有情的身上出现了密密麻麻，就像这个玉殿一般的不欲灵苦。对此呢，要进一步把它退到周边性的定界上面。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二，边退一切。大家清楚，我等众生都是想要乐，不想要苦。然而呢，事事都有那些欲心远不复的事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譬如造了这个恶业，那么相续当中的无数恶业就等待着一个个的显现出来。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业力在支配着。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虽然不想要，然而呢被业力所控制，也不得不受了。那譬如不想投生，还是不自在的投了胎，在胎中暴受是曰安于之苦。而同样不想来这个娑婆世界做人，还是来做人了。而同样不想受读书的苦，成长的苦，还是要受这样的苦。同样呢不想受为生存奔波的苦，但是呢还是被业身所牵，就像欠了债后必须还债那样，日日做牛做马的。同样不想和某人结合成家，然而呢有业缘偏偏碰到了，之后呢成了家，多少年来一直受这种的苦。同样不想衰老，却逐渐逐渐的衰老。同样不想得病，却被各种疾病缠身。比如这个忽然之间得了一个小病，不久又得了大病，得了之后想好也好不了了。那么再说不想设立家乡，或者住了很久的地方，结果这个业一到的时候就要搬迁了。有一些是全程迁徙的，有一些呢就要迁到繁华市区之外的一个郊区，在突然接到通知的时候不得不尽快办理此地。同样不想这个退职，不想下岗，但是呢一到那个时候必然就是要退职下岗等等。或者呢自己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不想遭受失败，却要遭受失败等等等等。就像这样子，任时间里各种各样的不欲之事都会降临在自身上。所以呢这要知道它是自身一种优质的想法和现实的决定性之间的一个反差，在非常不情愿的同时，种种不想要的一个个都会降临在身上。要像这样周遍的看到，在整个时间界里面，人人身上都有无数的业，因此呢，当他降临的时候呢，就有无数不自在的被业力所牵制的苦。那么这样才知道，这是一个轮回的反复，他已经迷失掉了，造了那么多的业。他只是一个错乱的众生，当然在他身上一定有不想要的东西出现。他想要的只是 他的一种天真的想法，而他不想要的啊，是无数的业债。那么这样就要看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轮回受生而来的。既然已经去做了由我自我承载，然后呢为着我起火造业，由此就被嵌到轮回的身里面来了。而这个本身就是附着业债而来的，它是一种做错了事之后的惩罚，而在脱离错乱缘起之前，它会一直造颠倒的业，这样就会一直有不遇的事降临。因此呢，要想远离不遇灵苦，一定要修解脱道，只有脱开了轮回的受身，才能彻底避免这样的苦，没有别的方法，那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呢，一定要修解脱道，才能够远离不遇灵苦担待。好，接下来讲第二，以大编制法语思维认定生死中周边的不遇灵苦。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了解具义，第二呢就是结成心要，第三呢就是开发道性。也就是说，这里先要知道大编之龙清把大师在告诉我们什么，那么接着呢就要透过所告诉的这些华语的字典脱开来看到好多好多不遇灵的苦相。之后呢，不要只停留在细节上，而要从中提取信要，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在生死中周边的苦相，发现缘起上决定的法则，那么这样就会发生无法因转的一种圣界。这是极其关键的，因为圣界是道的根源，圣界一出来，欲就出来了，欲就是道性，而这里的圣界就是对于周边不遇灵苦的圣界，而欲就是彻底的处理性。那么这样发生以后呢，就会开发一心往法心回归的道性。所以呢，就是依照大编制龙清把大师的法语做思维的时候，认定生死中周边的不遇灵苦，那么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得这个明白，必须得通达，必须得产生一种永远无法退转的、无法运转的这么一个坚固的圣界，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子的话呢，才会出现这个真正的道性，也就是说开发一心往法心回归的道性。所以呢，就是这里按照这样来这个思维观修，那就是真正的如理如法的、有质有量的，而且呢有一种智慧的力量在这个修行上不断不断的提升，不断不断的可以有深度、有光度的一种这个智慧的德相显现。所以呢，按照这样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很深入的、很有这个法力、大懂自信的力量状况中观修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所以呢，就是依照大编制法语思维的认定生死中周边的不遇灵苦完全会清楚完全会通达，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分三个方面来讲，所以我们就是依照次第，首先了解具义，然后呢结成心要，然后呢开发道心，然后在这上修心，那就是必定会解脱的，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了解具义。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大辩之云，驾请眷书与恒时，不离相出染定离，妙在卧居与恒时，不离暗住染定心，乐系受用与恒时， 布里相拥染定色，厦门甚深与恒氏，布里旧珠染定色。仙淼世尊遇恒时，布里文发染定力。深淼发忧与恒时，布里未斑染定力。岂匪从今辟清开，兴趣无理大乐州。圣圣眼里主有斑，无法其人我劝你。那么一次呢，就是时间嫁人情愫这些，想长时间跟他们不离而相处，但分离是决定的。那么同样好的住在遗迹里面的床榻沙发垫子等等这些东西，想长时间不离而住在这里，但是呢走是决定的。那么同样身上的乐，心上的息，以及呢很好的色身香味触的受用，想长时间跟这些不离而相守，但舍利是决定的。那么同样这个很好的厦门人生，想长时中不离开，常常住在这人世间，但死是决定的。那么同样好的上司，想长时间不离开他而听法，但奋力是决定的。同样很好的法友道友，想长时中不离他们而朝夕相处，但是力是决定的。那么以这世上的一切都无法套出生灭苦相的缘故，我们应该完全放下。所以呢，不是从今天起就要披上精进的铠甲往无力的大乐者走吗？从信地生严厉的诸法友们，无法的乞丐我做这样的劝勉，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一章我们就了解句意了。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戒尘行要。也就是说这里关键要看到不于灵窟周边性的一个状况。这是个极大的事实，不应该只局限在一两个现象上面。所以呢大家要知道，世间的一切的现象都是呢由因缘所生。是生灭无常的，而且唯一呢随因缘的力量在转，不是随自欲而转的。而自信呢被藏着蒙蔽的缘故，总是那么自信的，想要跟亲人不离，想要跟客众喜乐受用不离，想要跟下门生不离，想要跟上师道友不离等等，有无数的不离之语。但是呢这一切决定要离的，因此呢所有的跟至于相位的不语之苦全数都要降临。大家想明白，这是由于这是生灭性的事件，所有的这个法都能在刹那间灭去的，因此呢决定会出现无数跟常之相位的有坏灭心带来的不语灵苦。之后呢就要认识到原来轮回的生是苦性的，因为自心对于在生世的一切的现现抱有那么多的幻想，想不离，而这一切都是呢因缘所生的缘故，终归都要分离。因此呢有了轮回生，就一定有这无数的不欲而临的苦，而自己对于轮回生的欲最终都要破灭的，那个时候收获的唯就是无数的悲苦。要像这样对于这个轮回受生呢，一定要升起眼环。关键根本的问题在这儿，谁呢对于这个轮回受生升起眼环， 总而言之啊，从一个无常怀灭性可以看到，在所有世间的现象上，最终都会出现不与临枯啊，也就是不与临枯在每个有生有制作的法上必然要出现。所以呢，我们要切成这种一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开发道性啊，就是大家要看到圣的对面是无圣，如果还是往圣的方向走，那就要继续陷溺在无边际的生死苦海里面，因此呢要往反方向走啊，因为没有了生就没有了灭啊，也就没有这一切由怀灭而出现的不与临枯，那个时候就到了大乐之地。那么所谓这个大乐，就是指没有变异自苦增长用乐的。那么所谓的周，就是指无生无灭的本性自地啊，这个叫周。到了这里当然一切无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性就是你自己，这个时候已经回来了啊，不是落到二当中而不断的生灭轮转。那当初一念无明，以为心外有境的存在，一次就立了二，之后呢不断不断的从西发展到处。那么由于印上起了一个个的虚妄分别，那么果上当然就会出现一个个的虚妄的现象，而这些虚妄现象只是缘生的法，以因缘力暂时维持着，而绝不可能永远驻留的。所以呢，在生灭界里面永远不可能不立，绝对就是要立的，必然分立的，必然要分开的，必然要立的，而且所出现的唯就是苦。那么翻过来，如果真正熄掉了这个二的虚妄，那当然本来就是无为法，本来就是周遍的，知寂的心跟这个契合的时候就再也不可能离开了，这就是不离，这才是大乐之地。那么像这样抉择到这边生灭皆是苦，那边无生无灭皆是乐，之后唯一的要往那个方向回归啊，由此就会发生去证大涅槃的道性啊，这就是真实的道性。因此呢，就是大法王龙清把说，我是一个无法其人，意思是我是没有法的人，实际是表证我们是没有法的人。我们一直在现实虚妄的轮回法里面，以四欲不断不断的寻求世间种种安乐等等，而这样的这个寻求终归落空，每一个上面全部牵连着苦，这就是没有法的缘故。假使知道了法或者道以后，唯一往本性上回归，那就踏上了正式的道路，终究会到达大乐之地。因此呢，我们人人要这样劝自己，也就是我本人一定要认识轮回生就是苦性，是周遍性的，这个生所带来的就是无数的不与而临之苦，之后呢对于这个轮回生细处细望，唯一的求证无生啊，也就是回归到没有任何生灭假象的本来之地。所以呢，就是所谓生灭灭义，即灭为乐，这就是真正真正到了这种没有一刹那苦的，是大乐咒，是本体，应当呢依靠这样的正式道心要去证大涅槃，而且呢就是往那个方向大乐之地方向走，往那个方向回归，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呢，我们内道的话不是最后落到一个外面到什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换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呢就是 追求过外在相，根本不是这种。越高越深，越了越究竟，越真实的法义啊，都是往内归的，要归到本来之地上。这样子的话呢，确确实实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些虚妄的现象彻底消尽。而彻底灭了以后呢，真正真正的本来的面目现前，这才是大安乐之地，是本来之地，是大乐州，是真正要去证的大涅槃道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应当呢能够自己呢学习这个佛法，以这种精通法的智慧来戒惧生死大事，是种种之重的。否则生死轮回的，你自以为好，你自以为啊想追求，你自以为得到呢能满足，其实这些都是呢非常不靠谱的，完全就是诱惑啊，轮回法就是诱惑你的心，最后呢这种苦因苦果啊，或者呢它本质上完全就是一个周边性的一个苦相啊，是这种苦的之心啊，没有看透，没有照见它的真相，那这个之前呢是没完没了的苦，一直不断的一生又一生，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这种这个状况它本来就是苦，而且是周边性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清净的智慧，也就是原作佛法禅圣的清净智慧来解决生死大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亦大意。